白，因为我过时了，所以非常抱歉，我希望尽量准时。所以这一课是对我说的，舌头和言语话讲太多。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向你积极仰望，孩子真的是心里面有很大的长进，因为这样的一个功课是还是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巴不得真是你禁止人的话，但叫你提圣灵的话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彼此都有鼓励有学习。我们把下面的主日学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真是在我们所讲的话里面不属于你的，求你抹去，让一切所讲的话都经过你自己的容许。我们感恩也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实在是对这一不对每一刻我其实都很紧张，可是特别的是对这个舌头跟言语，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属于很多话的人，所以很怕自己只是讲给别人听，自己没有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制约。我特别觉得这一课啊，跟上一次讲的谨慎跟制约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你没有制约，你管不住你的舌头，所以我盼望真的是能够有一些能够在这方面，在制约的方面自己晓得，因为我们知道节制制约是圣灵的一部圣灵的果子的一部分。舌头好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是最小身体里面最小的一个器官，可是可以做很大的伤害，这个我们都晓得。所以我盼望真是能够借着这一课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我是很震惊的，我真的是觉得我不太配讲这样子的一课，可是神有这样子的托付，我就照做。所以弟兄姐妹原谅我，如果我讲的有的时候跟我不太你觉得可是挺重要的，舌头不管不住什么的，你们原谅我，我们一起来彼此加油彼此学习。好，那我们上个礼拜的经句谁要背？29章23节，其实是很短的经句，有没有人要背？小霞，你坐在最前面一定是好学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感恩，人的骄傲跟人的谦逊会带来两种的结局。你骄傲，你会降为卑的，你不用自己降，因为人家会帮你降的。等一下我们讲到舌头，我希望我的例子可以用得上。谦逊的你自己会得尊荣，也不是你自己给的尊荣，因为不论是称赞也好，你的尊荣也好，人家给你的才算，你自己给自己的不算。哈，我们等一下希望那些例子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好，今天讲舌头，言语跟舌头是神给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恩典跟赏赐，因为没有言语，我们人的文化不会有进展的，不会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当然动物也有他们自己之间的那个交通的那个能力，可是为什么动物没有进化到可以控制人，或许没有进化到像人这样子，因为他们当中没有言语。所以人的言语真的是成一个很伟大的赏赐。圣经中那个人的言语第一个闯祸的事情是什么？巴别塔，是不是神要搅乱人的言语吗？所以很多时候人的心高傲，我就是要变神，我们也他顶通天，心里面没有把这个尊荣，没有把这个节制，这个都是人骄傲的原罪，是不是？所以 我们中国伟大的文化。我这个的中文我来了美国太多年，可是有一些中国成语跟言语跟舌头有关的，大家可以举一些吗？你们的中文一定都比我好。关于中国的成语有一些什么样的？言多必失，刚刚有个说三道四，还有吗？胡说八道，七嘴八舌，都有，太多了。我自己在那里想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题目的时候，我自己就因为我 computer 太差，都打不出来那么多。可是很多啊，我们中国人太有智慧了。我很喜欢那个一针见血，太可爱了，那个图画，是不是啊？一针见血，你有遇到有一些人讲话可以一针见血的吗？有，怎么会没有？他不论他讲的话是真的是就说批评的也好，或者是鼓励的也好，他就是一句话几个字，他就是能够达到达标，就是不用多讲，不像我讲了一大堆都不晓得我在讲什么，一针见血，真的这个是很有才华的人，我觉得这个你知道那个讲话这个艺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真是要靠圣灵的呢。当然你用血气讲话可以讲很多，可是就讲这些喋喋不休啊，什么出口伤人啊，什么挑拨离间啊，这些大部分90%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正面还是负面的？负面。为什么都大部分都是负面？因为实在是我们讲话讲很多负面的话，或许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话，可以说是吧。我们没有把讲话的这个艺术做得出来，不见得。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上帝给我们创造，给了我们言语，给了我们说话的能力，必定有他的用意。我们经过旧约那么长的时间，经过新约那么长的时间，新约里面就告诉我们，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舌头你要好好的管束，你要管束，不是随便你讲，随便你讲还得了啊？今天言语就是因为随便讲，这个我们才做祸事。这个经文很长，可是它实在是太伟大了。最小的舌头，可是它能够点着整个森林，因为它像火一样。舌头控制生死，你喜爱它，你必定要吃到的果子，你不喜爱他，那你就不要讲话。可是我们谁能够说我们不讲话呢？所以啊，对那些比较沉默寡言的人，比较安静的人，神对他们的恩典很大，沉默是金哦。所以你不讲，少讲，出的错就比较少。像我这一种就错的机会就很多，我希望我有机会分享一下，太多了错的例子，所以我心里面真的是对这个很有，我是觉得自己很不配。大家都晓得 Churchill 这个人呢，我实在是很佩服的，因为我来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就看了他挺多的那个演讲啊那些啊，他这个人好像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 Churchill 这个人，他在他的那个政治的生涯里面实在是讲了很多边的演讲，他也实在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也很会讲话的人。这我读到一个故事，他是说到他有一次演讲的时候，那个讲得很兴高采烈， 然后在人群当中就有人一直传了一个纸头，那个要传给他，那个他就拿了那张纸头把它打开，那个是他没有接触他的演讲，还没有接触，可是已经快要接触了吧，大概是这样子。然后他就打开，里面就只有一个字，就是跟他说笨蛋。他拿了这个字，他就呆了一下下。那我想那个写这个人的人就是要看他，我要看你怎么反应，你知道他说什么，他怎么反应。他说就说先生女士们，我刚刚收到一张纸条，那个纸条可是没有问题在里面，他只是签了自己的名，可是他没有问那个问题。我不晓得那个写这个字条的人底下听见有什么反应，我就说哇，这个真是佩服啊！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极致，有没有这样子的才华，知道在什么样子的环境里面，哇，可以讲一什么话？我记得上一次的时候，我有一个 slide 讲到制约的时候，有一个 slide， 你面对伤害的时候，或许是你面对一些嘲讽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反应？我们人第一个反应，你就是要反击嘛。谁给我写的？为什么说我是笨蛋？你会这样子？可是啊，他已经学到临危不乱，自己有他的一套应付的方法。当然，我不能够 expect 我们每一个人在任何的时候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超乎常人的反应。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智慧，因为在舌头的控制底下，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智慧，我们做不到的，做不到的。这个是我屡战屡败的经验，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学一个成语，三人成虎，我以前有用过，可是我在准备这一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那个历史。大家听过三人成虎这个故事吗？庞冲的故事，没听过？那如果我那个历史有讲错，你们原谅我。我希望我没有讲错，就是说这个庞冲，他是在魏梁的时代，他要陪着那个太子到邯郸，哇，我自己找那个地方还要看一下怎么念，叫做邯郸，哈哈，我学一个功课，要去做侄子，就是说做人质。那个庞冲陪着太子去到那个地方来做人质，他走以前他就进去见这个皇帝魏王，就跟他说，大王你晓得如果在街市上面有一个人跟你说有一只老虎，你会相信吗？那个皇帝说我不信。如果有两个人跟你说有老虎，你相信吗？我可能会相信。如果有三个人跟你说有老虎，你相信吗？那当然，那个皇帝说，那我可能会相信哦。那个庞冲就跟这个魏王说，你知道在街市上面当然是不会有老虎的，而且街市离你这个宫廷路途并不远，那么短的距离，多人讲了，三个人讲了以后，你都有一点相信。我跟太子要到邯郸这个地方那么远来做人质，我知道有很多人对我是不满意的，有很多人会来跟你讲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盼望大人你皇上你要想一想，他们讲的话不是真实的，就好像街市上面不会有老虎一样。那个魏王就答应他，好好好，我会记得。结果呢，他们在庞冲跟那个他的太子从那个邯郸那个地方回来以后，那个人质那个事情过了，回来以后魏王从来没有一次召见他，因为他相信了三人成虎那些人在那里流传关于庞冲的各种的负面的话，所以众口说经，对吧？说经这个也是在那里去形容，你经过好几个人的口，十人二十人什么的，他们讲的话就变成像经一样的真实了。这个也是我们要明白，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的人格，我们的 性格或者我们做人的本质，有的时候会被人家诽谤的。我们要认识的是，我们不要去做诽谤别人的人，这个是要我们跟制约、约束、节制非常有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下到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而不晓得。等一下会讲一些例子。舌头就是火，圣经很清楚的讲到舌头不能轻看，因为它掌控生死。如果能够掌控生死，我们特别知道地狱是永火，可以烧起来的。所以不要轻看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因为我们的杀伤力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太多了，弟兄姐妹，太多了。而且我们有那个的杀伤力我们还不晓得，所以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那个影响非常的深远，深远到你不能想象。一出口给人家打一拳，打得人家面目全非，有试过这样子被人家打的感觉吗？我不敢问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打过人家，用言语，可是你有被人家这样打过吗？用言语，
有，
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一些诽谤、一些羞辱、一些不被理解、一些委屈。我当然也试过。我还记得刚刚开始做护士的时候，有一个医生他来巡房，他就那个病人的他的那病人那个纱布不是他原来包的那个纱布。那因为我那天就是照顾那个病人的，他跟那个病人是讲西班牙话的，我当然我不太懂西班牙话，所以听不懂。然后他就转正，那个医生转正来跟我讲，你为什么擅自给他换了这个纱布？我说不是我换的，我一开始3:30开始做工的时候他纱布已经换了，所以很显然不是我换的。可是那个医生不听我讲，也不听我解释，我知道就是你换的。我说不是我换的，然后医生跟那个病人一直在那用西班牙讲，那个病人我听得出来一直跟他说不是他换的，不是他换的。可那个医生跟他说你不用讲话，我知道就是他换的。把错，然后他还在写，把他的 progress note 那里写，也跟我的顶头老板说，你要教你的那些护士你的 staff 不要随便换我的纱布。所以这个锅我无缘无故就背了，背的都不晓得为什么会是我背。他总是要那天晚上大概就只有他来巡房，我就刚好在那边，他就 very easily point a target。 我那个时候比较年轻，好委屈哦，哭啊哭啊哭啊。那每一个人就跟我说你不用理他了，不用理他，你怎么不理呢？他诬告我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那个虽然他那个老板又问我，甚至你妈，我当然说我不是我换的，我为什么要背这个锅？可是那个医生就是要我背这个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工作的场合，不论你是做什么工作，都一定硬背过锅了，一定有了，就是看大小，看严不严重，看是不是。不，你必定要过那一关，因为你不过你怎么样呢？ quit 不做护士。今天还站在哪里还继续做，因为我们讲出去的话覆水难收。你以为不会带给人家任何伤害，你以为因为不论你讲的话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或许怎么样，你讲的场合不对，讲的语气不对，用的词汇不对，态度不对，脸色不对，都会带给人伤害。所以这门功课之深啊，真的是深。所以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我希望我有时间讲一下我自己在服侍的时候犯的错误。说谎话，做假见证，搬弄是非，泄露密事，我们常常啊误用啊舌头，根本不晓得我们 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讲那些不太真实的话，或许是七分真三分假，或者是三分真七分假。为什么我找很多的图画都是女生呢？我很少找到男生，我本来想要换一张 男生的。可见这个是我们做姐妹一个很大的弱点，我们要深深的体会神给我们一个提醒。说长道短，我们八婆，那个广东话说八婆，古有没有八婆？啊，有啊，八婆八卦，就是有的事情你不讲又怎么样？谣言止于智者，你不让他从你那里出去，你就是有智慧的。那真言是强调什么？智慧。所以特别是听来的话或者是怎么样，人家说你知道巴勒斯坦常都这样子，是，那可是你这样子，人家说哎呀，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多话的人，所以被人家这样子讲大概有点习惯有点习惯。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讲了很多一些对别人其实没有什么造就的话，没有造就的话就不要讲了。特别是传，你知道以讹传讹多严重啊？有的时候我就是爱吃那么一次，他每一次都吃哦，我好像只吃了那么一次嘛，他每一次看见他都是他先拿什么的。这些啊，三分真七分假，七分真三分假，就是这样子传。传舌的人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对我这种又爱讲话又爱吃的人，这一句就是对着我讲的。哇，我们喜欢了，因为你讲的那些话，不论是有多少真多少假， You enjoy it so much。 哇，一直在哪里回味，一直在哪里讲话讲了，然后还在发酵，继续讲。那讲了一遍，传一遍还不够，继续传。今天这样子的话，这样子的传，其实不用言语。今天我们要把它延伸到网络上面，就是这样子传的，就是这样子传的，深入人的心腹。哇，就像好吃的东西哦，你有没有吃到点好吃的东西？你真的是爱吃。哇，我好吃，我想要吃的东西太多了。不是我煮的我都爱吃，好吃哦， enjoy so much。 因为你讲你不用负责，你觉得你不用负责，真的不用负责吗？要负责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句句都要定准。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所以你敢乱讲吗？以扫跟雅各，为什么我选这个 picture？ 他们有什么在言语上面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在言语上面不谨慎了，第一伤害自己，第二伤害别人。以扫跟雅各在这个在言语上面，他们怎么样伤害自己？以扫打猎回来热昏头，就跟雅各说，你给我一碗红豆汤。雅各说可以啊，你就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同等交易啊，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有没有错？以扫他说我都快要渴死了，长子名分算什么？好，换。结果呢，换了。那他对自己有没有伤害？有，因为他离弃了神本来要给他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要想哦，我们讲错话，他讲错了那么一句话，好，我就换。他离弃了神的福分，本来那个福分是要给他的。雅各他 去骗取他父亲的祝福。祝福好不好啊？好，不然他怎么想要呢？好啊，利百家给了他这个计谋啊，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就让你父亲以为你是哥哥，怎么样怎么样，就把那个祝福送来。有没有头脑？我就觉得哇，这个不是贤惠的妇人。可是我们下一课讲到渔夫拆毁家庭，利百家这样子做，他拆毁还是建立家庭？拆毁，因为做了那件事情以后，他没有再见过雅各。雅各要出逃，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失去多少啊，我们觉得很无足轻重的一句话，后果很严重的，我们只是当时不晓得有多严重而已。那个小木偶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讲了一次谎话，那个鼻翼就长一点，长了一次就再讲一遍又更长一点。我们很多时候啊，不想我们讲谎话 white lies 白色的谎话，白色的谎话，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弟兄姐妹，我好像我上一次讲的，你在小的事情上面不敬忠、不自守、不谨慎，你在大的事情上面你不会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功课。你在小的事情上面觉得我可以因为这个无关痛痒啊，无所谓啊，不会让什么人遭害啊，这个是要我们训练在小的事情上面我们忠心，我们要做的对，因为神在看。你要在小的事情上面这样子坚持的去练习，你在大的事情上面你才知道很多话你不应该讲的。可是你如果平常没有这样的练习，有一些话你就出来了，想都不想就出来了。要练习 white lie， 这个是什么人跟我们讲是 OK 的？世界上面的人说的。所以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什么？与神为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从来不想White lies, okay? I am not hurting anybody, but you hurt yourself. You hurt yourself. 当然，现在网络上面，我好像找到的大部分都是小孩子。我们当然知道学校的霸凌啊，在网络上面的伤人的。现在在网络上面比较情形严重了，似乎是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因为很多那些在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们对自己的自我已经不够立场，不够坚定，也不够肯定，所以当他们在网络上面也好，或是在学校也好，被诽谤啊，或者是就说不好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可以 deal with it。 当然这个也是我希望我下一次会提到我们的孩子比起我们长大这一代承受的能力差一些。他们是 strawberries generation， 草莓族，他们对一些的承受的压力就好像草莓一样，压一压就受伤，就 bruise， 就不能吃，就怎么样。我们不，你们比我年轻，我长大的过程里面我们受压的能力比较高。当然我现在做工，很多小孩子进来，就是比较年轻人进来，他们有 all kind of problem， 很多人都是吃 antidepressant 啊什么的，都是他们都觉得他们自己受压很重。我不是说他们不是，他们真的可能受到压力很重，可是他们在那个受压当中，他们抗压的那个能力也比较差，他们会转去会有忧郁症，或者想去吃药，或者怎么样。我们为什么需要让我们的孩子不要给他们选择他们的信仰？像 Larry 说，我真的太同意。弟兄姐妹，你要晓得，如果你不把你的孩子带到神的道里面，他们没有这个抗压的能力，因为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偏离神， 只会越来越对他们造成许多各方面来的压力，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子去抗压的，那个亲家的抗压的能力是越来越低。所以我们要明白，在我们交付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做父母亲，我们的首要不是他们进去常春藤艾地里，不是啊，我们的首要的目标 our priority 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道上，你知道吗？不要就觉得功课怎么样啊，功课怎么样啊，功课怎么样，对小很多小孩子来说，功课怎么样不好又怎么样，好又怎么样，抗压的能力跟他们的功课不成比例的，没有因为他们读书练得很好表示他们抗压的能力高，完全不是。当然前那几年因为我工作的地方在 Palo Alto， 他们那个好几个在 Palo Alto 很出色的孩子卧轨自杀，大家知道吗？卧轨自杀。然后为什么那么大我也事情，因为我现在经过那个铁路的时候啊，在下课的时候，专门有一个人是 hire by the city of Palo Alto， 就坐在那个铁路那里，就是要看有没有青少年卧轨自杀，你知道吗？我看见你们有没有看过？怎么就坐在那里 do nothing， 就是要看 make sure there isn't anybody who's trying to lay themselves down and be killed。 那一两年那个自杀率之高啊，这些孩子是不是都不就说成绩不好啊？不是，其中有两个到三个是中国人，他们都 get accepted by good universities， 没有抗压的能力，因为他们觉得 there's no hope， 他们这样子做为什么？弟兄姐妹，出口伤人的事情啊，对他们来说有学校收他们，对他们来说不能够抗压啊。所以网暴，网络的暴力对不同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那种的攻击，那种的无孔不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明白，嘴巴长在人家身上，那个这个 program 或者脸书 whatever， 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知道吗？你为你的孩子做了什么样的准备，让他们知道在你不能控制的事情上面，你要怎么样就去抵抗这些压力。因为好像我说的，他们讲的两分真一分真，可是九分都是假的，你怎么样去阻止？你不能。所以你个人自己一定要 strong enough， how do you remain strong enough？不是靠自己，因为我们人没什么，你不靠神什么都没有，因为人软弱啊，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还不错，因为你还没有遇到难处，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其实不是还不错，是非常错。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四美是在旧约的一个人物，大卫那个时候躲避亚沙龙的追杀，亚沙龙是他自己的儿子，躲避亚沙龙的追杀，那个在逃亡的当中，四美为什么四美那么恨大卫呢？因为四美是扫罗家扫罗那个支派的人，所以他看见大卫就咒骂他，拿石头丢他什么什么，讲很多侮辱大卫的话。那当然大卫跟不是有一直跟随他的，那你要我要把他杀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大卫说不用，因为是神派他来教训我的，让我知道。所以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弟兄姐妹，他就是面对嘲笑，面对伤害，他把自己那个气压下去，这个就是合乎神心意，从旧约就是这样子。今天那个什么人咒骂你啊，什么什么什么，哇，我们有像大卫这样子的心智嘛，里面可以撑船，我们里面那口气都通不下还撑船呢。可是四美有没有得到他的结局？ 有。因为大卫有没有完全原谅他？大卫临死的时候，他嘱咐所罗门，你要知道四美对我做的事情，你要对他有成见。那所罗门后来就是跟四美说，你不要出去你的那个城啊什么，不然那你出去那天你必定死啊什么。那四美就觉得已经那么多年了，当然无所谓了，出去了什么，结果所罗门杀了他。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招祸，大卫这个人在走难，怎么样怎么样，我骂他有什么关系，就是他应该该骂的啊。他扫罗王的位杀是篡位来的什么什么什么，他觉得自己很公义啊，可是也只自己帮自己挖了一个死亡的陷阱，自己招祸。你不讲弥撒，我们如果看有上王家姐妹的课，他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给他解梦解了很多次，这个梦是但以理早就跟他讲，你有一天呢、啊，你有一天不是现在，有一天你会失去人性，与兽同居，因为你就变了兽的性，吃草如牛。所以王啊，你要秉行公义啊，什么希望你平安的日子可以比较长一些。然后尼布甲尼撒哇，有一天游行王宫看见他自己这个大臣啊什么的，哇，这个不是我尼布甲尼撒靠自己的能力建立的吗？还没讲完就被赶出去，多久？七年。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会不会给自己招祸？会，当然会。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只是觉得无关痛痒啊，无所谓啊，我来发泄一下。不是的，以赛亚书以前有讲过，以赛亚书亚述王他带军要攻入那个以色列的时候，犹大其实讲了很多很多毁谤神的话，结果那个皇帝就拿着他所给他那个亚述王给他的书啊什么，在神的殿什么打开来向神祷告什么的，神说你不要怕，他怎么样子来必要原路的回去。所以神在晚上那个所有的人都在睡觉，天使就来做工，一下杀了多少人？很多人，18万多。第二天起来左右一看都是死人，赶快拔营离开。有的时候我们从来都不想，当然我们这个我们信耶稣的人要明白，为什么圣经箴言叫我们不要去羡慕或者是嫉妒恶人。我们讲过，因为这些恶人要受到神自己的报应，可是我们要等，因为神要怎么样子来报应他们，神要怎么样子审判他们，在什么时候审判他们，我们不晓得。所以就叫我为什么要制约，要有节制，因为我们心里面涌起来那个不甘心啊，就觉得神睡着了，我来帮你一下，提醒你一下。神不需要我们提醒，神有他的时间，可是我们自己要心里面要知道，你要等啊，你就是要甘心顺服的等神的时间。神的时间是我们知道的吗？讲了很多 negative 的啊，或许我再讲一个例子。那个很多年以前香港有一个影片叫做《无间道》啊，然后Hollywood 不是就买了这个版权吗？他就买了这个版权，就在用这个版权重新拍了一部。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比较很好奇，就说想要看他，因为《无间道》我看过好几次，哇，我觉得太棒了那个电影。那他就我跟我先生要去看，然后把我儿子也带去看，让他看一下那个剧情。那时候我想我儿子是10年级，如果我记得不错应该是要么就9年级要么10年级，那我们带到电影院里面看。然后电影开场了， 不到十分钟十五分钟，那我儿子就跟我说，妈妈我受不了这个电影，我要出去。那我跟我先生都啊什么意思啊，他说 too many swearing words， 讲的那个脏话太多了，他受不了，他觉得他很不 comfortable， 因为这些都是很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大概我们是大人成人就啊觉得可以，可是我儿子那个时候坚决不要留在里面，所以我先生就跟他移出来，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儿子今年都31了，所以他出去，然后我先生本来就说啊，那你要不要先送你回家，那个时候电影院那个 number one 是做什么， number two 做什么， number three 做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我儿子就选了一个不晓得是迪士尼的还是卡通的还是什么，他说我就进去这个里面看，那个不会有什么那个污言秽语什么的。那个我现在看着他进去以后就回来，然后后来我就问我儿子，你为什么觉得那么难过？他说 it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not be on our lips。那些你知道那个他们一讲起脏话来，真的是没完没了。现在很普遍啊，哪一个电影不讲脏话？是不是？他当然他现在比较有一些抗压能力，可能都比较。可是我们还是。现在我是越来越不能看那些电影，因为那些电影的票房啊或者什么，就是用这些来吸引你，色情的电影，这些讲脏话的电影，这些破坏道德的电影。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谨慎自约，你可以不看的，因为它会污秽你的心灵，污秽你的眼睛，污秽你的思想，不会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现在我们非常少看电影，看的要么就是看那种 Marvel 的那种，那个叫什么，那个就说没有，不会讲太多这些脏话的。我们晓不晓得讲脏话实在是降低了你的人格，不单是你自己受损，听的人也受损，知道吗？不要讲脏话。所以这个脏话是对我们来说，特别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在很小的事情上面要坚决，不要乱讲。所以这个我们比起来鼓励，当然对我来说我的先生是一个比较少言语的人，那我跟他刚刚跟他结婚有孩子什么的时候，我的先生一听到我讲的 word stupid， 他眉头就会皱起来，像包子一样皱起来。他说 stupid is a bad word。 我那时候跟我的同事说，我的同事就说 Alan is a saint， who does not say the word stupid？ Alan doesn't。 所以我要在这一方面我真的是要给他一个赞，他不讲这些没有帮助没有营养，或许是伤害他的话，因为 stupid 是伤害人的话。我这个要学，我没有做得很好，有的时候我一生气就是 that is just so stupid， why did he do that？ 不要在他面前讲，他就给看我一眼。所以我们必须来学习良言。什么叫做良言呢？你温良的话，有的时候你讲出来的话能够带给别人那一种的安慰，那一种的体谅，那一种的抚摸，实在是胜过千言万语。你讲一句，其他的你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什么。我常常都很佩服那个 Hallmark 的那个卡片。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不晓得他们的卡片里面怎么会想到那么多那么好的话。大家有去读过的吗？我觉得那些人真的是太有智慧了。我希望他们大部分是基督徒讲的那么好的话。有的时候那些话你讲不出来，你就寄一个卡片，真的是他把你心里面所要讲的都讲了。今天我们就是 text message， 怎么都是 email。Thomas lost a lot of cars， 那个 sales， 因为我们没有珍惜它。这些的话 经过锤炼，这样子讲出来一定是有他背后的一个原因，讲得出来那些话。我的人不太会讲这些，因为我不是一个温柔的人，大家看我性格就知道我不是温柔的人。所以在这一方面我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我信主很多年，然后从北区开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北区开始 Awana 的时候，我就是在 Awana 里面做老师，来一做也做了九年，然后做 Awana 老师，也做那个青少年的主日学老师，也做elementary 的那个老师，然后来到山谷这一边以后，我也是有在小孩子那边 elementary 什么的做老师，我也在那里挣扎了二十几年。老实讲，我对小孩子实在是没辙，因为我这个人呢、是比较严厉的一个人，我讲的话很直接，或许是带着严厉，所以小孩子是很怕我的。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小孩子，他们已经念大学了，已经结婚了，什么都还记得。Auntie Cindy is really, really strict. 他们都现在还记得，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找我来做门神。我一站出来，那小孩子站在你上面讲话啊，什么那个老师都想要开始讲他们的那个课程什么，那小孩子根本不甩他，我就觉得你们就跟小孩子说，你们要 be quiet 啊，要那个 be quiet， I am going to start my lesson。 我说哇，你这样子的声音啊，你知道我的声音又够大，而且我人又比较高，站到小孩子的面前是那个在声量上面就是有一些压人的那个作用，我就很大声的跟那群孩子说 be quiet， 我也不要说 attention up here now， 什么人还在讲，我就直接走到他旁边看着他， are you going to be quiet？ If not you are coming with me。 结果有一串粽子，可这些小孩子你试过几次以后啊，做了九年，他们霸不得我走，我也霸不得走，因为声音都没了。可是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那个严厉啊，会不会过？可能我就是过，我真的是觉得神在这方面没有给我很大的对小孩子那一方面大概没有很大的护照。所以我在这边做了好几年以后，我跟儿童部的姐妹说，我要请辞，我真的不觉得我在这一方面有神的恩赐。那个成人是可以的，因为你们不喜欢听，你们可以起来走嘛，就是不要打扰我就好。那小孩子他们不喜欢听，要在哪里讲话打扰我，我不行啊，我就是受不了他们打扰。所以可是我的话不像现在那些很温柔的姐妹，我佩服他们啊，抱歉，他们真的是温柔啊，那个美莹啊，什么 Alice， 他们真的是温柔，我就是缺乏这一点温柔。所以这个我在准备这个时候真的是希望，也不是希望，神是给我自己看见，我在这一方面我可以学习，我可以更温柔一些，可能现在已经太晚了。祭奠以法连人试过两次去对跟他们的士师去诉苦或者是抱怨，你为什么去打米甸人呢？没有叫我们呐、你把我们当成没有用的人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在哪里发脾气投诉有怨言。基甸怎么安慰他们的？基甸的回答非常柔和，哎呀，你不是比我们还行吗？我们就是知道，因为你们是很有能力的人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他基甸的话让他们怒气消退，圣经说的。如果大家要去看，要去看四世纪， 非常那个解决了这些群情汹涌的以法连人那种的抱怨。基甸多聪明啊，因为基甸这个人本来就是比较温柔的，我们看见神要给他什么证据，什么羊毛丝羊毛干地丝地干，我们就知道他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很有关系。那个以法连人再来一遍耶和他，耶和他一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像我一样比较急性子的人。因为耶和他自己在神面前许了个愿，第一个出来迎接我的我就把他献给你，结果他独生的女儿出来，这个人是不是急躁讲话不想，可是他也尽了他自己的能力，因为他在神面前许了这个愿，他必须要还愿。可是以法莲人对他又来了，你为什么没有叫我们一起去攻打亚门人呢？你又看不起我们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结果耶和他像不像基甸那样子？不像，他是一个脾气急的人，冤枉我，打的时候你们不出力气，打完了以后来说风凉话，开马后炮。Monday night quarterback， 你现在我们都已经打完了，要回来了，你现在跟我说，哎呀，为什么不找我们呢？结果怎么样？这个故事的 ending 是什么？打了一仗，把以法连人打得怎么样？几乎要灭绝。以法连人会想到这样子吗？想不到。以前今天是可以给我们好言相劝的，让我们觉得，我们还挺不错，抱怨是可以有功效的，就抱怨啊什么的，不用花什么力气，也不用做什么事情，抱怨就好了，我们还得到这些人的抬举。再来一遍抱怨，结果呢，杀的片甲不留，被耶和他。所以我们在抱怨的时候，舌头我们要小心呐、抱怨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要有节制，要乐观。在这一方面我不能再重复讲了，上礼拜跟你讲莫迪改以斯帖，大家也知道这个故事吗？莫迪改跟以斯帖说，我们这样被灭族啊，你要进去见那个亚哈水鲁皇，你要跟他讲你要解救我们。以斯帖说，他没有召见我，如果没有召见我，我进去的话是被杀头的。那个莫迪改跟他说，你不要以为你不讲话你就可以免除这样子的一个祸患，神可以借着你救，神也可以不借着你来救。所以有的时候沉默是不是好的？沉默基本上面比多话好，可是有的时候沉默不是最好。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沉默，如果你选择不沉默的时候讲的话要怎么讲，什么时候讲，讲哪一些话，这些都是要神的智慧。以斯帖就说，好，让我来，我去见皇。有没有？没有。他是做什么？他要求摩迪改跟全族的犹太人为他禁止祷告几天。弟兄姐妹，我们有为这样子的我们的 response 讲的话跟神禁止祷告三天吗？少啊，我就没有。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要成就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成就的是神，可是做的时候神要借着我们做是必须的。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讲怎么讲不讲啊，我或许要讲啊什么的，你要经过祷告你才能知道神要你讲什么，什么时候讲，用什么话来讲，态度言辞不容易啊。所以舌头这个功课容不容易学啊？不容易学。所以为什么我是很战兢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实在是不够资格。 忍耐、温柔、柔和的舌头。我这个因为很严，就是说我出来的话比较真的不柔和，真的不柔和。我只能够说，这一点我是在神面前有很大的亏欠，我不够温柔，我从来也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所以我的先生很可怜，我的孩子也很可怜。这个妈妈跟这个太太不是很温柔的人，我是比较直接，而且虽然不至于每一句话都带刺，可是我会讲的没有那么要有一些智慧，这个是我需要学习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跟我讲话，如果我讲的比较直接，你们原谅我，要提醒我啊，你刚刚讲的话很伤我的心，要跟我讲。就是说因为我还在学习当中，温良的言语，哇，如同锋利啊，让骨头得到医治啊。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要明白，有一些话讲出来不一定对那个事情有什么帮助，可是对那个人有帮助。你这个有分别的，因为神从来不会把一个石头、一个拦阻什么的给挪去，神要改变，神要人心改变的是那个人，你要去接受，要去改变。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在医院里面做工，那有一次，那个早上上班的时候他们那个 supervisor 来跟我们给我们一个 briefing， 就是说现在我们在这一个 private room 里面有一个病人，她怀孕8个月，可是孩子没有了，就是说护士就说没有生命的那个，所以昨天晚上他们就把孩子那个让他经过那个催生这样子生出来，可是孩子已经没有生命的那个迹象，然后所以我们不想要把他放到那个 maternity floor。 你听到其他孩子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对那个病人那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把他放在我的 floor， 然后我需要你们照顾他。当然你说有没有愿意我来，没有，因为每一个都是做妈妈的人，这个真的是难啊。他们全部掉头一看我，因为我在那边做工的时间比较久，他们就是你了。那我心里面我真的是很难过，我不晓得要讲什么，因为你能够讲什么话，对一个失去孩子的妈妈，你能够讲什么，讲什么话都没有用的，你知道吗？所以啊，我鼓起勇气搞了很久，深呼吸再深呼吸什么的，进去他的房间。进他房间的时候，那个妈妈坐起来，然后我就跟那个妈妈说早安 good morning。 我还没有开始讲话，就看见他的桌子上面有一个 brochure， 是昨天那个社工来的时候给他一个 brochure， When hello means goodbye。 我一看到那个 brochure， 我噼啪噼啪眼泪就开始，然后我是哭得不能自已，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妈妈真是可爱，她还过来拍拍我， It's okay， It's okay。 我真的是 go unprofessional，我哭得比他还凄惨，而且我真的是我哭了10分钟不能停，我跟你讲，那时候我都不记得我的孩子几岁，我不晓得。可是啊，我对那个社工我非常的佩服，或许是对那个 brochure 非常非常的佩服，因为那个 brochure 里面讲了很多的话都是安慰的话，如果是我绝对想不起来要讲什么，绝对想不起来。可是那个 brochure apparently带给这个失去孩子的妈妈很大的安慰。两年，有的时候啊，我们不晓得我们的话造成的一个伤害，也不晓得我们温良的话能够造成的一些帮助，所以不要轻看，完全不要轻看。我到那个时候 从那个房间出来，我自己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嘴巴不会讲，真的是有的你在那个情形里面，你真的讲到什么话。所以啊，弟兄姐妹，你在一个伤心的人需要安慰的时候，不要只是讲嘴巴里面要讲什么，这不是你讲得到的。你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哭，握着他的手，就是那样子。 Your presenc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你信吗？ Trust me。 当然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本意去探访就是要安慰人的，你一定要好好祷告。你不祷告，你拿什么去安慰人呢？你的安慰有用吗？很苍白的。因为他们第一句问你经历过吗？你经历过没有孩子吗？一句你就毒死你了。你没有经历过，你不晓得是怎么样的滋味。你有经历过，可是很多时候那些难过的情景我们都会经历过吗？不会啊。怎么办呢？你要哀哭的人同哭，你要坐在那里安慰他们，要明白这个是可以的。话何其实，何等美好，真的是太棒了。这个讲的话讲的对，在合适的时间讲，哇。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求这样的智慧。什么叫做话何其实？讲的话在那个时候刚刚好。我还没这个本事，我的功力还不到，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一句话说的合宜，哇，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这个箴言早早就跟我们讲这些话的好处在哪里，可是我们不听啊，我们把我们的言语舌头用在不好的地方呢。所以多言多语，像我们这种难免有过，因为你讲多就会怎么样，错多，少讲一点你错的机会就少。未曾听完先回答的就是他的 email。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I know I know I know， 你还没讲完他就先回答了，你还没问的问题他就先回答了。我以前甚至现在大概都还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要跟我讲问题，我先回答，你要按一下我，等等，我还没讲完，你要提我一下，不要让我自作聪明，因为那是我的愚昧和羞辱。我们从来都不晓得，难叻咁，叻唔切咁，我知道，我知道，祸福皆从你的口出，所以小心我们所说的话，因为圣经说，你所有的话，咒诅的、赞美的，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可是圣经说，不应当的。神不要听着赞美咒诅同一个嘴巴出来，这个我找到，所以我们一起来分享说话的艺术。急是慢慢的说，你很急很急，你讲你就会漏掉很多的 detail 细节。大事特别大的事要清清楚楚的讲，你不要讲了真的是人家都不晓得你的中心在哪里啊。小事没什么很大的那个需要，幽默的说，加一些幽默在里面。没有把握的事，制约要谨慎的说。没有发生的事，哎呀，就不要讲了，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就好像我们上一个礼拜讲的啊，你要做把握啊什么的，啪啪三毛。做不到的事，你不要乱说，因为你要负这个责任。我们要对我们所有的 promises， 所有要做的话，我们要谨慎啊！你不要乱说，你做不到啊！伤害人的事不能说。所以你讲这样的话，是不是哪一件事、哪一个人带着伤害？你不要说，你讲一讲，让他先沉淀一下，那你就数到十，你就不会说了。像我这种急的人，数到十啊，真的是简直要命。我们一起来数。不开心的事要找对象，有一些人他们不晓得怎么样子跟你同乐或者是同哭或者怎么，有一些人是那种比较
比较自己不外露的人，所以我先生就是他什么事情他都温吞水一样，没有很严重啊，也没有那么好嘛，他永远都在中间，所以我跟他讲话很高兴，他有一个表情，跟他讲话讲得我很气，他也是一个表情，所以我不跟他讲话了，你让我找谁讲？因为姓薛的都有一个 character， 我们对一个事情比较 passionate， 所以很开心的说哇，好高兴啊，吃的很多，好好吃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 frustrated 的事情什么的，比较统先统黑的。我先生讲完以后等于没讲。开心的是看场合，说为什么要看场合？因为有一些场合不应该开心的，所以你就不要讲，不适合。所以你要看你在什么场合，是不是应该要讲那些话？人家在讲一些伤心的事，你要讲一些完全 opposite 的。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越讲越伤心，你知道吗？ It i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有的时候啊，那个事情本来不是太大一件事情。或许是太过 it's not a big deal， 可是你一直讲，你把你的故事重新再讲再讲又再讲，你讲了第十五遍以后，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大不了的事情，就断了一个音讲。我有过这个经验，讲完了以后，讲到最后他们说 so your point is I just have my manicure done， look at what happened to my nail。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天天冷静了我给拆了，就恐怕人家不晓得我遇到多么难过的事情。难过吗？我讲了十五遍我就觉得我很难过了。不开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会过去的。别人的事小心说，关你妹事，不关你的事。所以你不要别人的事根本与你无关，传舌自己就是，听听别人怎么说。很多时候我们啊，那个自说自话，老王卖瓜，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太多了太多了。我跟你讲，我有个同事，我就过去，我有一个同事，他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们做工的地方在院里面我们换那个management 换得很 frequent， 真的是就是很多。manager 走了，就做几个月又走了什么的。然后后来来了一个 manager， 他就是也是比较那种像性格大概像我，就是那种比较严厉。然后他有一次有一个护士就跟他说我已经下班了，他那个护士留下来做OT， 要跟他说哎，他需要有一个人插鼻管进去一个病人那个从鼻子插进去插到胃里面，什么来 compress， 那个病人也是不那么容易的，比较有一些 challenge。然后我其中一个同事啊，他就是那种他就怕他的能力人家不晓得，然后他就 volunteer 他就去做，然后他说我来，然后那个 manager 说你觉得你可以什么？他说 I am the best in here， I'm the best。那个 manager 看到，因为他那个 manager 是比较近期只是来这边两个月，他就做了这个事情。那我们通常你插鼻管进去胃里面什么的，你要有一个 confirmation of that it is in the right place。大家猜一下 ，it's not in the right place， 没有插对。那个，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那个 manager 把我拉到旁边，因为我在那边做很久了，就是最新也是我了，就拉到旁边然后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要跟你讲他那个他的不对啊什么的，他地方错了什么，你要重新再去弄。这个是这个这一位他的，他一直在哪里说他是最 best， she's the best，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现在就要让他知道 she's not the best， she did it wrong。所以啊，我们不要太快下海口， 觉得自己可以，因为这个是骄傲。我有骄傲过吗？一天到晚都是做这种事情。有被修理过？当然有。可是这个是一个 process， 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一个 process， 我们在当中要不停的学习。我们从来都不觉得我没有很骄傲啊，有，讲出来的话态度那副得意的样子，我们都是骄傲的，所以要小心，要小心。专长的是多听少说，夫妻的是商量着说，孩子们的是开导着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彼此勉励的。我真的是我自己做得不好，也是在当中有很多的亏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勉励。舌头能够建立，也能够损害别人，这个我们讲了很多例子。讲好的造就别人的话，让听到的人得到益处，得到帮助，这个是我们舌头的目的。心中的谋算在乎人，舌头的应对出自神。所以在一切的场合里面，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应该讲什么话，比如说要去安慰，或者要去劝勉，要去什么，我们必定要记得要祷告。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聪明啊，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善于应对啊，不是的。通达的人隐藏知识，你不要以为人家不知道你行，不知道你知道。通达的人他们从来都不用大声嚷嚷我知道，因为人家看得见的，人家会知道的，你不需要自己跟自己讲。所以少言语的人，寡少言语的人，真的是有知识，比多话的人是更能够控制，或更能够控制自己不讲错话。这个是我们。那京剧我觉得我选了三处，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自己来选一处，你要背哪一个，好不好？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箴言十五章二十三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云旺地。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十章十九节。那下礼拜你们就自己选一个来背，都可以。我们来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实在要说我们不配啊，我们在舌头上面真的是多得罪你，多有得罪你，也多有得罪别人。让我们常常有一个自己省察的心，主啊，咒诅跟赞美怎能够同一个出口呢？主，你要让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面看见，主啊，我们要禁止我们的舌头，要禁止我们这些言语，不造就的话，让别人没有益处的话，主啊，叫我们不要讲，不要说。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先放在主的手中，你先来饶恕，先来洁净，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每一天我们都来磨练自己在舌头上面，不要犯那么多罪，或许是不要不讨你的喜悦。谢谢主给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谢谢你，谢谢你，你自己在当中保守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我们这样子来感恩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